好，我们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救主基督，我们今天要继续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就要继续的要敬拜你啊，我们要带着一个清净的心啊，把我们的赞美啊都带在你的面前，主啊，下面我们就把公命的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仰望了你的手。主啊，你自己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啊，请你毫无保留地把你的话向我们来显明，请你也借助于孩子的口，让我们让孩子所讲的都不是出于自己的血气，乃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乃是出于耶稣基督你要在我们众弟兄姊妹身上所成就的旨意。主啊，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可以因着你的话语得造就。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最后唱的这首诗歌，大家还可以看看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啊？最后主要是这样说的：说蒙主救赎，借羔羊血成全救恩，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概括非常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说，可以说概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什么？借羔羊血来成全救恩。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那个赎罪的祭，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怎么在神那里得救赎。也就是说，我们的救赎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代价的付上来成全的。如果没有基督所献上的这个赎罪祭的话，那么这个救恩就没法成就。所以说，基督作为献罪的作为赎罪的这个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在上一次在讲到上个星期讲到，我们跟大家谈过，作为一个赎罪的祭，它具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它要什么？是顺服的。就是他很愿意去做这个赎罪的祭。第二个呢是什么？是他必须是无罪的，因为只有无罪的他才可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给献上，是不是？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献上了这个赎罪的祭，献上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可以超越死亡的，他是大能大力的。如果他自己都不能去超越死亡的话，他作为赎罪祭献上是没有效果的。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说在上一章里面我们讲到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我们在那里分享到基督是如何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知道他前面面对的是什么，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来去做这个赎罪祭。这第一方面，基督是满足的。第二个满足呢，我们说基督是无罪的。基督的无罪是体现在什么地方来体现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我们上一次啊所分享那个，基督经过了在地面上宗教和政治上的审判，对吧？被那些长老、法利赛人去审判，在比拉多面前去受审判。这个审判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审判才能得出结论，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上一次分享啊，有些同弟兄没来，我们你可以去读那圣经啊，那里面的那个审判为什么讲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要经过这个审判，他就是要表明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要表明基督通过这些审判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是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这样一个罪名恰恰不是他的罪名，因为基督他没有其他的罪名，而说他的罪名其实是他真的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表明这个赎罪祭献上去他是什么？无罪的。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是什么？基督要是大能的，他可是超越死亡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题目，也就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因为它涉及到这三个方面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后面这个方面，就是基督是大能大力的，他要超越死亡的啊。好，我们一起来读24章第1到第12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疑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一串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者，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怀有与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一起说成的事。好，我们要读到这里。七日的头一日是指谁呢？就是是哪一日呢？就是指星期天啊，就是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的头一日，这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基督的这个坟墓前呢？我们说基督是在周五的啊下午上了十字架，对吧？那么呢，按照基督，按照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惯例，那么在这个主日之前，星期五六点之后啊，就不能做任何事了。所以基督大概断气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下午的三点左右，也就是在三点到六点这之间呢，我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把基督赶快去安葬，安葬下来，因为否则的话六点以后就不能做任何工了，知道吧？所以说当时呢，因为呢要把基督从十字架上啊取下来，然后还要去报告比拉多啊，那个叫约瑟的还带着其他人要请求给比拉多同意，他们可以把基督的身体卸下来，然后去放到坟墓里，对吧？在这样一个过程，只有三个小时过程，所以说这些妇女和姊妹她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高抹基督。因为什么？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惯例，一个人死了以后啊，他要怎么样去埋葬呢？一般是在一个坟墓里面抓一个洞啊，洞里面门口呢啊，人可以进去，然后把人呢用白布那个叫什么麻衣那种布啊，把人包起来，然后呢涂上香膏，放到那里面，把门呢用石头给堵上，啊，这是一般他们的这个一个风俗。所以因为在星期五那一天呢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他们只是把基督包起来以后就放到坟墓里面，然后就没有时间去膏他，用香料去膏他。所以呢才有主日这一天，这些姊妹们他们带着爱慕主的心，所以他们一起来去膏抹基督。结果没想到他们到了一看，发现怎么那个坟墓的门呢已经被打开了啊，他们进去以后就看，我们就看到了刚才说看到了这一幕，基督不见了，是吧？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空的坟墓，基督的身体不见了，细麻布他的衣服单独的放在一处，是吧？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景象，也是我们刚才在诗歌里面唱的基叫什么复活得胜主，那个诗歌里面你们看了前两段，其实就是在讲这一段经文，就是讲他们看到的情况。同时他们这几个妇女还看到什么呢？有两个天使向他们来显现，来告诉他们说基督已经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的这一段。其实这段经文呢讲的非常非常的简单，不是吗？他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个事实，就是这几个妇女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坟墓空了，基督复活了。同时他们然后过去把谁，把彼得也叫来了啊。然后其实不光彼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讲还有约翰，他们一起过来，所以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还表现出来不相信，是吧？ 他们当时表演者感到很惊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段经文非常的短，也非常的简洁，但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基督复活了。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一段简单的经文，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完全是相信的。如果你不信，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完全可以说找出很多的原因来找出这几句话里面的毛病。但是我们要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至关重要的。在哪里呢？这个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也打在周报上了啊，里面所讲。保罗在这里阐述了为什么基督必须要复活。因为什么？如果基督不复活的话，那么他的信徒后来所传扬的一切都是假的，不是吗？我们在讲基督是复活，为什么？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说我们才可以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得救，不是吗？然后我们就劝人来信基督，那么他的门徒包括我们所传讲的不都是假的了吗？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撒谎者啊。哥林多前书我不一一去读了啊，在第十五章从十一节一直从十二节一直到啊二十一节，这是第一个。如果基督不复活的话，那么他的信徒或者我们每一个人所相信的都是假的。因为我们的信心，不管你有多么的信心，你表现出来再大的信心，但是如果他是个假的，还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说他的信心是枉然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不能复活，表示什么？他没有超越死亡，不是吗？那么他的救赎还有效吗？有人说可以啊，可以有效啊。譬如说就像一个人掉到河里面，对吧？掉河他可能不会游泳，但是他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救上来，结果他死了，可以啊，可以吗？我们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掉到河里面，他可以把你从岸上叫给你救上来，他死了，但是救你那个人他没有办法保证你几十年以后你还能活着，是吧？当你七老八十的时候，你照样要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吗？在这里基督说的不是要仅仅是救赎我们的身体，基督要救赎什么？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要一起来复活。就像当基督复活是灵魂和什么他的身体一起复活了。如果基督就没有超越死亡的话，请问你怎么样才可能得到新的生命？因为基督我们说是神，神是生命之主，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生命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如果他就受制于这个死亡的话，请问你要想活，你这个生命从哪里来啊？还有第二个可以赐生命的地方吗？没有的。所以说基督的复活是绝绝对对我们能得到重生得救以及我们将来永生的一个最唯一的一个保证。如果他没有，如果基督没有超越死亡，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像基督一样去复活。所以说我们的信心也都会是枉然的。那么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都什么？仍然会活在那个罪中。因为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因为你没有新的生命，你就没有办法去永生，你又没办法怎么样复活来超越死亡。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或者说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最最核心的地方，就在这里。前面我们讲顺服，前面我们讲赎罪祭可以赐无罪，但是如果基督没有超越死亡，没有那个大能大力的话，这个救赎是无效的，你没有办法让它变成有效。我们的所有的信心，我们所有后边一切所要说的都归于无有，不是吗？所以说基督的复活非常关键，不仅仅我们认识到他关键，告诉你撒旦一样认识到他是关键的。撒旦最知道，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一旦相信基督可以复活可以超越死亡的话，我告诉你就没有人可以去 去跟从撒旦了。所以撒旦非常知道，撒旦在这里就做了一个非常诡计的工作。撒旦是什么？如果你去打开马太福音的话，你都会知道，在基督啊还没复活之前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啊，就知道耶稣可能会复活，他们很害怕的。这些人是被撒旦说什么说昏了头的。所以那一晚上啊，不仅仅是犹大，那个撒旦进了他的心。我相信这些祭司长和这些法利赛人也是被什么那个撒旦说入了他们的心的。所以基督还没复活的时候，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啊就跑到比拉多那里去了，知道吗？就是星期五那一天，他就基督刚放了十字架，他就找比拉多说什么，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马太福音第27章，他说，比拉多大人呐、啊，你还记得不记得那蛊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你看当时基督说了这个话的，但是呢这些人可留在心里面了。基督的门徒都没有记得这些话，都四散了，都跑了。但是这些人可记住这个话，谁记住这个话？撒旦知道啊，撒旦知道基督的厉害，撒旦知道基督是谁，所以他就入了这些人心，来告给比拉多说，他可曾经说过三日后要复活，他说请你啊赶快吩咐人将坟墓严格来把守，直到第三日，恐怕他们的门徒啊把他来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啊，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后来的迷惑比先前就更厉害了。比拉多说，好吧，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严格来把守。看到没有，撒旦害怕了，因为撒旦知道基督要复活，所以他要什么入别人的心，这人的心蛊惑人，要人不相信基督复活。所以他首先在基督还没复活之前要派兵丁把守啊，千万不要让他这些门徒们去进去，是吗？结果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阻挡的，撒旦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到第三日的时候什么呀，基督照样复活，不管跟你派多少的兵丁去把守，你用多大的石头来堵那个门都没有效果。我们说因为基督他是神，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愿意他就复活，而且他愿意，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所以说当基督复活以后，撒旦还不死心呢。我们继续给他读，在28章，这些人那些士兵就跑回来了，说基督复活了，他们跑回来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这些祭司长，这些祭司长怎么样继续的来被撒旦所充满了他的心。这些祭司长怎么说，马上他们就去商议，第28章啊，在马太福音28章，他们商议就拿了很多的银子，拿到钱来给这些兵丁，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这样说啊，你们拿了钱你们要这样说，就说夜间我们，就是他说啊，那些守门的啊，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啊就把他偷去了，就把基督的尸体偷去了啊。倘若这些话如果那个巡抚比拉多听见的话呢，你们呢也这样说，我呢来保证你们没有事情。所以兵丁就收了这些钱，所以呢就按照这些祭司长所说的话就告诉别人，所以这个话呢就在百姓之间，就在犹太人之间传开了，直到今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到今天他不相信基督复活，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祭司长用钱收买了那些看门的那些兵丁，告诉他们你拿了钱要告诉别人怎么你去怎么说，你对比拉多也这样说，就说什么说他的门徒来了把他的尸体给偷跑了啊，你就跟他们这样说，我保证你们没事，因为他是这个威胁啊。如果这些兵丁不这样说的话，比拉多要横向他们治罪啊，你们这些守门的怎么守的，不是吗？怎么被把盗走了？所以这些兵丁是很害怕的，他出于自己自身安全的考虑，所以他们就说了这样一个谎话，就说是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我们看这是撒旦的诡计，撒旦在他的第一招失败以后， 在第二招他继续要用一个要用金钱来收买人心，让人怎么样迷惑的人，让他们不接受基督复活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他害怕基督一旦复活就表明基督有大能大力，同样每一个信主的人也因着他信基督复活，他就得到新的生命，他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他就能够摆脱这个撒旦的那个毒咒，死的那个毒咒，不是吗？所以这是撒旦最害怕的地方，所以他就蛊惑人心，不让人相信，不让人相信基督复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说是的，撒旦有他的诡计，但是人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刚开始我们看人们的表现就如撒旦所期望的那样表现的，不是吗？这几个妇女当时一看到坟墓空了的时候，他们怎么？他们很惧怕呀。在这个经文里面不是讲吗？第五节说，妇女们非常的惊怕，不是吗？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基督不见了？而当他们把这些话告诉给他的那基督那些使徒的时候，那使徒说的嘛，开始完全不相信了，说他们胡言乱语，不是吗？不光是他们不相信，不光是他们说啊，他们胡言乱语，甚至连彼得，其实他这次心里面，其实彼得看了以后没有说任何话，是不是？他心里很稀奇。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说，包括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包括约翰和彼得，其实他们俩也是不相信的，当时，因为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清清楚楚的说，彼得和约翰他们俩看了以后，其实他们心里面也并不相信基督真的是复活了。这就是我们人说要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只凭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吗？我们没有那样一个属灵的眼睛，因为我们只是说，包括我们看到什么经文，我们读到神的话啊，我们常常只是感受到我们神眼睛所感受的，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以说当谈到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基督的复活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在预言基督要复活，是吧？在诗篇第十篇就甚至这样说，他是这样说的，在诗篇的十六篇说，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灰啊，这是大卫的祷告。但是如果是你不信主的话，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的话，你不认为这是在预表基督，你会认为什么？这只是说大卫有一颗非常好的信心，他觉得神不会撇他不管，是吧？你读到这个经文，你不觉得他是在预表基督，你只是觉得这是大卫在表现他的信心，对上帝的一个信心。同样的，在何西阿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也是预表基督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的话，你认为这个没有什么，这只是何西阿在说什么，在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只是说以色列人有信心，什么上帝只是今天不管他们，但是呢过两天神就向他们回转了，一转头他们就好了，是吧？他们会这样来理解，他们不觉得这是在预表基督的。同样我们说在约拿，大家知道吧，在渔夫里面度了三日，是吗？而且马太福音里面还亲自有这种话，马太福音是这样说，所以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腹中，所以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我们说这也是在预表基督第三日复活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哈，你会认为这在说什么，这怎么可能跟基督的埋葬有关系，他不就是在讲只是说约拿的一个经历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怎样去给别人传讲福音，如果说这个人他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认识复活是那么一个真实所发生的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有神恩典的人，你就相信基督复活。为什么？因为你经历神的复活的大能。我们为什么我这样说？我想你不是你信基督复活，不是因着刚才我们读的那几段经文。你信基督复活，是因为你看到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当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的软弱，四散。你看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信心最大的时候？但是在五旬节之前，基督什么升天之前，发生了什么？基督是给这些门徒在一起有40天的时间，不是吗？也就是说，这些门徒他看到了基督的复活，同时圣灵降临节以后，五旬节以后，这些人被圣灵的感动，让他们知道，哦，基督原来说的这个话是那样的真实，让他们有信心，可以确信基督复活了。就像这几个妇女一样，基督活动的时候，不是跟他们在加利利跟他们说过吗？我要3天复活。基督的话他们完全忘了嘛。可是当他们真实经历了看到基督复活，并且有圣灵的感动降临的时候，他们真的能确信这是真实的。所以说你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主后若干年有那么多的使徒信徒为了基督，他相信基督复活，而且舍命他愿意相信。后面有很多人是没有见过基督复活的，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读了这几段经文，但是他们就确信了，他们可以用生命的代价的付出来坚持他们相信。这是莫大的一个信息。弟兄姊妹们，我们跟这些当时的门徒没有办法比，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主后这么多年教会历史上很多为主寻道的这些人一样，我们只是凭着这几段经文，我们就相信基督复活，因为这是神的话，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不是吗？这是第一个让你确信基督复活，因为这些历代的门徒在给基督做见证，因为否则没有道理，这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基督在升天之前和基督上十字架这一段过程中，他的门徒的行为和后来历代这些信徒他们的行为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怎么解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信徒，你相信基督复活乃是因为你信主之后你自己有一个复活的改变，这是别人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在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你确信基督复活就是因为你因为信基督你自己改变了。你想一下，你自己在信主之后和之前，是不是在你的价值观上，是不是在你的人生观上，在你对待人对待事对待物上你有极大的改变？你原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寄托是什么？你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盼望是什么？今天又是什么？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切身的来体会到基督的复活就在每一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发生，你才能确信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你说信的是真实的。如果说你今天觉得我跟10年前没信主之前好像没什么改变，对不起，那你真的还没有见证基督的复活，你还没有得到基督的救恩，我可以这样确定说，现在你还没有。如果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没有，那就请你来求主来怜悯你，求主真的把他的恩典尽快的、尽早的来临了你，让你可以看到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让你可以经历基督的救赎的在你身上的成就，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去，我很喜欢那个《复活得胜者》这首歌。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是会好点，经常会点，尤其是这个春天的时候，经常会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盼望，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一切所遇见的一切的试探，你也没办法叫教会里面继续做服事。因为正是基督复活，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灵活了， 我们向着神活了，我们有个新的盼望了。不管你遇到很多的难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负担，你会很坦然的面对。为什么？因为你有能力，你有能力的，是从上帝那里所给你的能力，让你去面对，你可以一个平安的心了。你这种平安不是来自于心理医生所告诉你的那个什么那个自我的释放，那是因为你有一个交托的生命，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在神那里。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回去好好的去体验这一段经历，虽然它就是那么的简单，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信仰的核心的观一个点，就是基督的复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你甘愿顺服上帝的旨意，成了基督，成了天父上帝来挽回我们这些罪人的赎罪的祭。主啊，你用你的大能，你用你复活的大能向我们来显明你是生命之主，你有能力赐每一个顺服你的人，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主啊，我们因信称义，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你赎罪的付出，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吧？你应许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在天父上帝那里算为我们的义。主啊，我们为此向我们的感谢，请你继续的让我们从你那里可以自取能力，来坦然的面对我们生活中、家庭、工作我们遇见的一切的试探。主啊，让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盼望而来走前面的天国的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